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为耶和华为人的保障。从前面两章的讲解中，我们知道那鸿书是先知那鸿在公元前663年到公元前612年之间对当时强盛的亚述国的审判。亚述国的首都是尼尼微，我们大概还记得前几周牧师讲的约拿书吧。先知约拿被神差遣前往尼尼微传讲神的审判信息，大约是在公元前862年。当时尼尼微听到约拿的信息，城中的百姓从王到平民全部披麻蒙灰向神祷告，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结果神看见他们的悔改，就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然而尼尼微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犹如速散的甘露，并未持续多久。公元前722年，亚述王攻下北国以色列，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公元前701年，犹大王西西家14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向神的百姓说狂妄亵渎神的话。西西家率百姓向神祷告，神的手攻击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亚述军营中死了185000人。以后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12年被兴起的巴比伦所灭，有护城河环绕，城墙高达100英尺，宽达可以5-6辆马车并排行驶的尼尼微城突然被洪水淹没。先知预言河闸开放，宫殿冲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从那鸿书中我们看到神的公义。那鸿书1章3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在那鸿书中的启示让信靠神的人得安慰。那鸿书1章7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在当今的末世，我们常常会为恶人当道而愤愤不平，如同诗篇73篇中诗人亚萨所描述的：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那鸿书就好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答案，神并非纵容邪恶。那鸿书1章2节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而亚述的灭亡也给我们一个前车之鉴，那就是离开了神，世界上的任何保障都不能保护我们，唯有耶和华为人的保障。今天我们要读的那鸿书第三章，我们看见尼尼微与神为敌，下场凄惨，令所有读到的人为之警醒。第三章的经文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7节，亚述的治国之道招致审判；第二部分8到17节，尼尼微城的保障不堪一击；第三部分是8到19节，亚述王的结局凄惨。第三章的第一部分1到7节，先知控诉亚述邪恶的治国之道。那鸿书3章1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那鸿书3章4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亚述是米索布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圣经最早对尼尼微的记载是在创世纪10章11节，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荷伯、加拉。亚述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开始对外的征服。亚述帝国的征服战争以强暴出名，军队所到之处，城镇被焚烧，财物被掠夺，人民被屠杀或掳掠。不仅如此，亚述逼迫和诱惑被掳之民崇拜他们的神，从信仰上摧毁百姓反抗的意志，臣服于他们的统治。2-3节和5-7节，神审判尼尼微，亚述必被外敌入侵，被抢夺，被屠杀，被羞辱，被玷污，被离弃，无人同情，无人安慰。那鸿书3: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看似亚述国是被另一个兴起的强盛国家巴比伦所灭，但是真正使这个国家灭亡的是因为神的审判。不管世人承认不承认，神是主宰万物的神，他主宰大自然，也主宰历史。英文的历史这个字是 history， 也就是 his story， 历史就是神的故事。保罗在《使徒行传》中对雅典的希腊人讲道，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外邦人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律法，但不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神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在历史上，任何一个以残暴为治国之道的政权都不长久。我们所熟知的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二战时期的希特勒政权，都以残暴抢夺、恐吓征战为他们的治国之道。他们的下场与亚述王又有何分别呢？不认识神的人，神放在他们心里的良心就是他们行为的尺度，昧着良心行残暴，必招致神的愤怒。反观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每天都在发生着邪恶和残暴的事情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屈服于这个世界的不正义呢？我们是否情愿躲在教会这个象牙塔内，庆幸自己已经拿到一张通往天国的门票，认为这个世界如何与我们无关呢？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第8节到第17节，先知预言尼尼微城所依赖的保障不堪一击。亚述人所夸耀的保障有他们的人民、国中的关口、坚固的门栓、人数众多的军队、强盛的经济、有能力的将军和首领，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不堪一击。那鸿书3:12节，你一切的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先知举了一个亚述人熟知的例子，挪亚门。这是北埃及的一个古城，曾经辉煌一时，牢不可破。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它的壕沟，又做它的城墙。而且他有强大的军事联盟，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是挪亚门这个城市在公元前663年被亚述所灭，亚述人对自己如何残暴地对待这个城市的居民的情形大概还历历在目。神提醒亚述人，你岂比挪亚门强呢？如此坚固强盛的挪亚门古城都被亚述所灭，亚述也必被其他的国家所灭。那鸿书3:11节，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是以什么为保障呢？看现在世界的局势，穷兵黩武，大国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耀武扬威，弱小的国家不能与之抗衡，就兴起恐怖分子、爆炸事件、暗杀、绑架、 这些好莱坞动作片中出现的情节在世界各地真实的上演，而我们个人的生活又是以什么为保障呢？是银行的存款、投资理财、买很多的房子、买很多的股票，我们要赚多少才算够呢？怎样才会让我们的心觉得有保障而不必担忧呢？神曾经给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的机会，他们当时明白悔改了神就赦免了，可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们把神的警告抛在脑后，继续坚固他们认为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保障，却不知这些保障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们速速的灭亡，这一次神不再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时候来思考一下，我们将什么当作生命的保障吗？拿鸿书一章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拿鸿书的最后两节描写亚述王悲惨的结局。拿鸿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见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与约拿书一样，拿鸿书以一个反问句结束，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个问句提醒亚述王，他的遭遇乃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这一句也对应本书开头的一句，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看到恶人遭报，显然是大快人心，先知也不例外。当今的媒体所宣传的是有仇必报的文化，中国人更是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唯有在基督里，神不愿意他的儿女以恶报恶。保罗在罗马书中教导我们，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又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相信神是为你伸冤的神吗？你愿意将你的一切怨恨都交到神的手中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讲解。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学习到三个重点。第一，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与邪恶为敌。第二，神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和依靠。三，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经有过与诗人亚萨同样的问题呢？你是否曾经在心中埋怨神为何不施行公义审判邪恶呢？神不喜悦残暴，不喜悦邪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我们相信神必然审判一切的不义。在同时，我们可以做的是为国家、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为未得之民祷告。我们在生命中将什么当作我们的保障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上我们以为可以成为我们保障的都不能保护我们，唯有神是我们的保障。求主帮助我们将眼目转向他，专心倚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借先知拿鸿传讲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与邪恶为敌，你必审判不义。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让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你。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你是我们唯一的保障，让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我们的工作存款，让我们学习每天到神的面前亲近你，明白你的心意，更多活出基督的样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信息，明天我们会开始西番雅书的学习。西番雅是我们查考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大家都不要错过哦。愿神祝福你。